今日读经，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五章十节，九章十一到二十八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更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也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能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对象，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前面。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这个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那么在这一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一直以其实是看了神的羔羊，这个为一个核心信息，来让我们一同思想，同时呢，也一同认识，我们这一位主。刚才我提个建议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咱们是这个琴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老是觉得咱们唱的诗歌的音调比较低，好像唱不出来，压在里边好像唱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我们可以调稍微高一点啊，让我们能够像那首歌一样唱的是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啊。你看咱们中国字里边啊有一个字啊，好，这个咱们中国字看了神的羔羊啊，这个羊字的系统里边，在咱们中国字里边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咱们作为中国人一定要了解中国人祖先的这只羊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我就说咱们要唱诗赞美他的时候，刚才我听了竟然没大有声音，因为我站在最前排啊，我不知道后边到底有没有唱啊，听着声音很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咱们的调子起低了，还是各种原因啊。你看在咱们中国字里边有一个字啊，叫张开口，对不对？举起手，对不对？干什么？赞美羔羊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善呢，对吧？所以什么叫善呢？就张开口，举起手，赞美我们的神的羔羊叫善，对吧？有意思吗？对吧？今天我们见面，有没有人问这个恭喜吉祥？有没有？有没有问？现在咱们基督徒都不大问了，对不对？错，你看吉祥是什么？吉祥是神的羔羊才叫吉祥啊，没有神的羔羊哪来的吉祥啊？是吧？我常常推荐呢，有两本书必读，有两本书必读。读书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读书干嘛？啊？读书就是读作者的思想，对不对？作者把他的思想写在书里面，然后你透过文字来了解他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因此读书最重要，首先第一件事，咱们中国人常说博览群书，对吧？其实博览群书没什么意思的，不要太多的读书，因为圣经说了读书多身体疲倦，因为你读了太多人的思想，你的思想就乱了。读书在乎精，不在乎多，是吧？最精锐的有两本书一定要读的，我认为啊，当然第一本书就是圣经，这一定要读的，是吧？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神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你不懂你不完了，是吧？所以圣经一定要读。第二本书就是老子，我读了很多，找了很多中国的文字里边，咱们叫做经典，是吧？就是读这些经典思想里边，老子的思想是可以印证圣经的。可以说，如果中国人真的读懂了老子，中国就天下大治。很可惜，中国人读不懂老子，也不知道老子笔下所说的道到底指的是什么。老子他的道，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大概是在62章啊，他说这个古人呢，这当然是在他之先的人，是吧？他说古人之所以看重这个道，为什么呢？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有求以得，有求以得，就是你求他你就能得着。 第二是有罪以免，有罪以免。他说为什么我们古人看重这个道呢？岂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吗？咱们中国人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道是有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在整个天下人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第二个。所以从老子的这个他的《道德经》里边，是我们知道能够印证独一之上帝、认识主耶稣基督两相可以相呼应的，只有老子。读懂老子更懂圣经，读懂圣经更懂老子。这就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我相信啊，在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民族里面，上帝一定在里边有工作，有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我目前能看到的就是老子啊。所以弟兄姊妹回去读老子，我鼓励你啊，回去读老子，读圣经的同时读老子，互相印证非常重要。那么最后一个啊，在这再说一个字啊，刚才咱们讲两个字了对吧，一个是善啊，一个是祥啊。这个祥呢，还要把它详细的解清楚，这不是我要讲的一个字啊，详细的解清楚对吧，就是要讲这个阳。所以今天咱们不要嫌烦啊，这个老子说上善，这个不是上善若水啊，上士闻道谨而行之，勤而行之啊，中士闻道若是若存若亡，下士闻道怎么样？哎，他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个话在圣经里边有没有啊？啊，有没有？有，在哪里？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里边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得救的人为智慧，在灭亡的人怎么样？以为愚拙。所以那个灭亡的人就是大笑之那些人。这什么信耶稣，什么羔羊，什么东西，这大笑之。但是上士闻道，所以你是上士吗？你听见了这个道吗？什么道？有求以得、有罪以免的那一个。你是不是勤而行之的那一个呢？弟兄姊妹，你好好想一想。所以这个羊，咱们上次我其实也讲过这个字了啊，下面我要讲这个字呢，就是当我们为什么要有求以得？因为我们有限对吧。那我们为什么有罪以免？因为我们有亏欠对吧。所以这个中国字里边啊，这个欠啊，当亏欠了怎么办呢？你要羡慕羔羊的血来洁净你，对吧？有罪以免。所以你要羡慕的是什么？你今天羡慕的是什么？天天去羡慕钱吗？对吧？就想怎么赚多赚点钱呢？这里告诉你，有罪以免耶。怎么免？就是用羔羊的血来除去我们的亏欠。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义，让他来遮盖我，这义就有了。好，咱们言归正传啊，这个有些时候呢，我心里边真的感觉到有感而发的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神的羔羊第五部分，前边我们已经讲了四部分了，都在旧约，那么旧约这个羊羔羊，好像咱们中国人这个羊字家族的这些字，那么这些都在古代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那么这一只羊它有不同的方面的作用表现。那么这个羊其实是一个应许，是一个预表。感谢主啊，上个礼拜 这个黄牧师、黄磊牧师来啊，就给我们讲了，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啊，用约翰福音20章来把这个历史啊，把这个客观的事实把它讲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啊，我们从更大更本质的这个图画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只神的羔羊，真正的能除去我们罪孽的。所以以前的是预表的，是应许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耶稣来了，这个是真的啊，他才是真正的那一位被称为神的羔羊的。那么在我们讲到神的羔羊里边，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得胜死亡。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啊，创世纪它是整本后来圣经的基础，也是整个人类的基础。在创世纪里边讲了，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这些呢就是强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讲完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中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我们人类今天为什么堕落了，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很无奈的话，叫做人生不如意怎么样，十有八九啊。所以有一个人说，那你就常看一二嘛，是吧，别看八九，你的生活就会快乐了。这个叫做自欺欺人，阿 Q 精神啊，不是这样的。神让我们在一个不如意的现实的环境里面，其实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就是让你有一个追求摆脱这个不够完美现实生活的一个动力，对不对啊？所以神给的痛苦其实它是一个反动力，让我们感觉到现实不够好，那我们就追求更好的东西。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有了钱我们就会好，我们有了地位我们就会好，我们有了名誉我们就会好，我们有了权利我们就会好。在这是都是人在身上追求这些东西都是迷途。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就这样说一句话，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没有一个人知道正路的，我们都是迷失的羔羊。那么正路在哪里？在引导我们走正路的那一位，就是知道正路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在地上他就说了，我就是道路，只有他引导我们走正路。那么什么叫正路呢？在我们现实人生里边只有一条是正路，这一条叫做归回上帝的路。那么当我们要知道归回上帝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知道我们怎么样离开了上帝，对吧？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所以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它围绕着一个核心的信息来写，就是人是怎么死的。把这个问题在创世纪前3章里边重要的就是点开这个问题，然后后边所有的工作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都在围绕着，就是当时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死这个动作的反动作，怎么样使我们在死的地位上再活过来，走能够摆脱死亡回归重生，最后复活，只要走到这条路上，这才叫正路。没有走在这条路上的，这个世界上全都是迷途。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在整个旧约的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神的羔羊，现在，当然了，这个是2000年以前，他来了。 那么在四卷福音书里边都记载了主耶稣在地上生存生活的那33年半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取自于希伯来书。那么刚才我讲了，就是四福音书里边它讲的是历史的现象啊，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生活，他都做了一些什么，讲了一些什么话来记载这些事情。但是希伯来书是把主耶稣做的这些事情，他生命整个的这个过程，把他的本质就讲出来了。所以有现象很重要，但是有本质更重要。所以你要看到现象以后，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现象会这样发生，你看到它的本质，那才是目的。那没有现象，没有历史，没有客观事实，那本质哪里来啊，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的客观事实。但是你光了解客观事实不行，你要了解这个客观事实的背后到底它为什么这样发生。因此上一个礼拜呢，黄牧师就把历史把客观事实给我们分析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希伯来书来看这一位这个道成肉身，然后受苦受难，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罗马书里面啊，使徒保罗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这句话对咱们中国人非常重要。咱们中国人呢一直是一个比较强调其实是律法主义，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啊，但是我们强调律法主义的。其实律法主义的关键不在乎律法，律法主义的关键在哪里？为什么这个要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律法主义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在咱们周报里边写了个小文章啊，在后边的那个小文章里边，我盼望大家能够看这些文章啊。我跟大家讲过，这些文章不论是前边的那个后边小的，都是新鲜刚刚出炉的，是吧？都是现写的，针对咱们目前的情况，特别是针对主日的信息作为一些补充，作为一些这个什么来写的啊。所以鼓励大家回去看啊。这个律法主义的关键就是人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神的义，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中国人特别是儒家思想啊，它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呢？核心在于修身啊，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修身。这个佛家思想是不是也这样，对吧？出家干什么？修行啊。我有一次去台湾啊，这个当然就去过一次啊，台湾坐在出租车上啊，我就给这个出租车司机来传福音啊。他是一个大概比较强的佛教徒啊，那么在台湾呢是比较自由的社会里面，那么台湾有很多法师啊，他们是专门来攻击基督信仰的。那么这位司机一看我是基督徒，他马上就说，他说你们基督徒简直是太不像话。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犯了罪，把这个罪推到人家身上去，好汉做事好汉当，对不对啊？他说我犯了错，我自己受苦，我自己去修行，我自己去改过，是吧？凭什么让一个叫什么耶稣的人还苦兮兮的当上了十字架来把我的罪推到他身上去？你们太不像话。这个就是律法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说我行啊。所以他们甚至于到了一句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以觉得自己能够达到的，圣经上说凡是有这种思想的，非常严重的一句话说，都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说以律法作为标准，以自己的努力作为达到标准可能性的，这是错的。 这是一条被咒诅的路。因为那条路走不通，上帝用了4000年的时间啊，弟兄姊妹。可见人要学习谦卑多么不容易，对吧？人要学习，人要承认自己不行这件事多么不容易。神用4000年的历史让人看清楚你好吗？犹太人啊，很追求好，中国人很追求好。犹太人追求好的一帮人在耶稣的时代叫做法利赛人啊，他们非常推崇。中国人认为自己好的这边人叫什么呢？叫君子，对吧？但是到了最后呢，犹太人叫假冒为善，中国人叫伪君子，是吧？你碰上一个真君子吗？这个世界上没有真君子，都是伪君子，是吧？神用4000年让人知道，你心里愿意的善你不去做，你心里不愿意的恶你倒去做。所以在罗马书里边才说，律法因为人性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这个地方的律法不是指的标准，这个地方是指的在圣殿里边献祭的那些律法。所以需要赎罪，需要赎罪。然后先知就预言了将来哪一位要来，对吧？所以神的义要加给什么样的人呢？加给信的人，而不是加给修行的人。在这句话里边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呢，没有分别，也就是犹太人中国人没有分别，神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的开头啊，这里边就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我这里特别在这个大祭司下边画了一条线啊，就是大家要注意，今天要除去我们的死亡，除去我们罪孽的，在上帝的这个整个信息的里面啊，这个大祭司的职任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啊。所以这里说呢，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了，这就是复活节我们所要纪念的。复活节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还没有升入高天，是他经过40天以后他升入高天。他升上去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就是五旬节，教会诞生，新约时代真正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讲的不是他升入高天之后，而是他怎么样升入高天的。这一位曾经降下来在世上为人被称为耶稣基督的这一位，他到底是谁？到底做了什么事？最后使他升为高天，成为尊荣的大祭司呢？所以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啊，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们讲的不是别人啊，讲的是这一位。那么既然是已经升入高天了，下面就说啊，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道就是整个我们的信仰啊，整个我们的信仰。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下边的话一样，就是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下边说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位敢于这样说。世界上所有宗教家，中国人说圣人难免什么三分过犯，对吧？只有他没有过犯。那么最后一个，这里有个呼召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我不在这里重复了，咱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战战兢兢带着血进入至圣所的。圣经里面提了好几次说，免得他死亡，免得他死亡，免得他死亡，因为第一任大祭司的儿子，两个儿子同时死在圣殿里面，对吧？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进圣殿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进去的。但是神给今天不分普世啊，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只要在神面前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因为这一位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啊，真的是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有多大。下边说，这是取自以弗所说一句话啊。刚才我们讲了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但是以弗所上就说了，说既然升上，说升上，岂不是先要降下来吗？啊，那降下来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在没有升入高天之前，这个被神把他升为至高之前的时候，他先是降下来。那么下边我们看啊，这个降下来，圣经把它称为是道成了肉身，啊，这个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把至高的善再活出来了，啊，所以刚才郭鼎弟兄在领这个呼召的时候啊，就读了这一段经文啊。这个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创造的主，他在地上，他把神至高的善来显明出来，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他是这个中文说他是首生的啊，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在神面前，他是长子这个意思。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把这个降在地上的时候啊，把这个完美的至善的人生把它活出来，把它表现出来，然后神才把它升为至高。好，我们下边一点点的来看啊。首先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大祭司哈。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啊，大祭司干什么的？这里说是奉派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儿。所以这个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属神的事，对吧？然后呢，神就在人间拣选一批人，训练他们，让他们知道该怎么样做啊。然后他们重点，这些人办理在人间办理属神的事，办理什么属神的事呢？要献上礼物和祭物，也就是说为人办理赎罪的事。咱们中国人懂不懂这个问题啊？中国人懂的啊，不过后来呢，我们慢慢慢慢迷失了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后来尤其是到了民国的时候啊，这个天坛就不用了。其实我后来我在读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献祭的礼仪上面这个祈祷的内容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变化，就是在古代，在远古的时候啊，那个献祭的时候，这个祈祷文啊是要赎罪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杀牛杀羊是为了流血赎罪。但是后来呢就不是了啊，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我看到他们写的这些东西里边啊，就是他们认为把这个动物，这个羊啊牛啊杀了烧在上面呢，是为了讨好老天爷，其实不是为了讨好，是为了赎罪啊。所以这些祭司们他们要懂，他们要知道这个为要来献上赎罪祭，然后把这个燔祭，我们献给上帝的礼物，神要的礼物是什么？我们呢， 就我们人呢，神要的是孩子回家，对吧？所以这个立位记里边一开始第一个祭物就是燔祭，燔祭都代表他自己。但是人有罪不能献给神呢，所以就用一个羊或者用一个牛或者用一只鸽子来代替我，把它献上，就是我本来应该归你的，但是呢我有罪我不能给你，所以呢但是我愿意给你，让他来代替我，是吧？所以这个是旧约的预表啊。那么这一些事情呢都由祭司来完成。那么这里说这些祭司啊，他能体恤愚蒙人和迷失的人啊，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所以今天我们来传福音，我们不是要传一个圣人之道，没有人能够这样做的，也没有这样的道，对吧？我们之所以传福音给大家，有人是这么说的，一个饥饿的人找到了面包，告诉另外一个饥饿的人说那里有面包吃，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是因为自己有罪解决不了，哎呀，碰到了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救赎的恩典，其实是他给我们的，我们说哎呀主啊，我们得到了，现在我们就赶紧的去传给大家说那里有一个救赎的泉源，对吧？所以因为我们自己被软弱所困，因为我们自己解决不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感谢主，我们明白了现在有福音蒙福的好消息，是吧？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称义。今天我们重点要讲就是要解决我们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所以这个祭司呢，他首先自己要有这个体会，是吧？他献赎罪祭，献燔祭，因为他自己知道他需要被救赎，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配归给神。但是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知道了啊，在基督里这一切都已经成全了，所以这个是大祭司的责任，是他自己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他可以来告诉别人。那么在这里呢，就说了他理当为百姓和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人间的祭司。但是主耶稣这位大祭司呢，说这个大祭司的尊荣啊，没有人自取，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自取的问题啊，这个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也就是说我想来当大祭司不行啊，得神自己挑选。那么这里边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祭司的标准问题，是吧？谁知道谁有资格来做祭司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啊。那么在这里说，基督也不是自己说我可以当祭司，虽然他是神呢，虽然他是神啊，但是他圣经上说他也不是自取荣耀来做大祭司的。是谁说的呢？是乃在乎那一位向他说，诗篇里边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的那一位，也就是父神来认可他为大祭司。那么在这点上呢，我们来解释要说明的问题啊，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一个原因是为了赎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付代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在上帝面前来证明他的完全，他要在上帝面前来证明他的完全。所以只有当他的完全得到证明的时候，他才有资格进入到天上的真圣殿里边去，来担当我们的大祭司的职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就跟上去啊，因为这个比较绕。好，然后这个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记着说，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这里边有两个引用旧约的话啊，第一个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三而一的上帝 三而一的上帝，圣父对圣子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今日，这个生你在中文里边没法翻译，其实它正确的翻译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你要以儿子的身份，我以父亲的身份，我们互相成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圣经里边这个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边说，他本来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对吧？他本来是与神，但是他甘心虚己，也就是说，在他拯救我们的这个工作里边，在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的工作里边，他甘心把自己降低。那么父上帝就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在儿子的位分上，我在父亲的位分上，咱们宣告这个关系。大家把这个记在脑子里面啊，存在心里面。然后呢，就是这一位说的，你是我的儿子的这一位啊，他又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应许。那个时候耶稣有没有成为麦基洗德等次永远做祭司呢？没有。这句话谁说的？是大卫说的。早在主耶稣基督1000年以前，大卫从上帝那里领受这个启示，就事先把他在诗篇里边把它写出来了，是吧？那么这个是一个应许，上帝的应许，说将来我的儿子啊，他要成为大祭司，而且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耶稣来了啊，这里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然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自己不能不死吗？但是他为什么要恳求呢？他自己不是神吗？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读的圣经里边，圣经里边有多少次记录了主耶稣那种大声哀哭祷告，祈求神来拯救他的，有几次大家记得？第一次没有记录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在那里祷告40天之久，这是他受洗以后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所以他在那里禁食祷告40天，然后有天使来帮助他。神还需要帮助吗？但是我们看到耶稣需要帮助，对吧？那么他知道他在人的位分上是很危险的，他必须要得胜，不能有丝毫的失败，只要他有一次失败就坏了，对吧？那么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时候是非常记忆啊，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是吧？然后又有天使来帮助他，对吧？最后一次祷告是在十字架上，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是吧？他然后就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是吧？所以他能不能从死里复活，谁说了算？是父神说了算，是吧？所以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因着他这样的祷告蒙了应允。下边说补充说明这件事情，就是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着所受的苦学了顺服。基督还需要学顺服吗？他向谁学？这个都是翻译上的问题，他不是以前不懂现在学习，而是他见证了领，中国人最有一个字叫领教， 原来顺服是这样，因为他以前的时候他与父神平等，他不需要去顺服，是吧？因为他和父神是平等的，是吧？只等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把自己放在软弱所困的地步里面，他和你我是一样的，忍受试探，是吧？所以他和我们一样吗？只是他没有犯罪吗？是吧？这不说得很清楚吗？啊，所以他在这样的被软弱所困，所以他也饥饿，他也劳累，他也疼痛，对吧？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被羞辱，他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他以前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现在他领教了，知道原来站在人的地位上要顺服是如此的不容易。所以在一开始咱们读到了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知道我们犯罪，知道我们，哎呀，我们不犯罪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圣经才说，你不要怕，你坦然无惧来到他那里，他体恤你，他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心里边是怎么想。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理解万岁，是吧？这个世界上谁真正理解我们啊？只有一位真正理解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特别是在座的弟兄啊，要祷告，要跟他建立关系，是吧？要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男人是艰难的，是没有人理解的，是孤独的。所以皇上叫自己叫什么？就寡人，对吧？就寡人，人不寡妇嘛，对吧？哎，他叫寡人，对吧？他是个孤独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人，谁真正理解我们？没有人真正理解我们的，只有他。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经历了我们所有的苦难，不过他胜过去了，我们常常失败了。那么在这里说他既得以完全，我们问，主耶稣不完全吗？他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他不完全吗？他完不完全？他当然完全。为什么他是完全的？这里说他既得以完全呢？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是他作为大祭司，作为大祭司的职任。如果他以前道成肉身以前没有受苦的时候，虽然他是完全的，但是作为他在这个职任上对他的要求，他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证明他的完全，他才完全。我说的是不是清楚明白吗？对吧？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个过程都走完了，所以他完全是指的证明他这个手续上所有都完成了，把这一切做完了，所以他才有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他体恤我们吗？他体恤啊！你什么软弱，他知道，是吧？因为他经历过，所以在整个他道成肉身，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也就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他把人的事做完全了，是吧？证明了他的完全。所以这里说，他既然把这些都做完了，得以完全了，下边一句话啊，我把这个字用灰白的字打出来，因为这是关于我们的事情啊。然后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今天我们要得救，我们生命里边，在这里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素质特征，那就是顺从的。那么不顺从的叫什么呢？叫做悖逆的。 那么我们顺从，顺从神，对吧？神让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但是我们里边就是有悖逆，就是不肯这么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有悖逆，我们软弱，也就是我们顺从不来，所以我们的主就成为我们愿意顺从，顺从谁啊？顺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顺从他，就成就他，就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泉源。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要小心一件事，特别是我们对待属灵的事情里边，千万不要悖逆啊！千万不要悖逆，悖逆是最可怕。这个悖逆的背后就是骄傲，啊！刚才咱们讲的律法主义就是骄傲，因为我行嘛，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今天的世界，当今的世界啊，之所以世界末了，之所以这个世界要灭亡，当今世界最大的特点，感谢主，我们中间还有年轻人啊。当今世界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悖逆。我常常批评民主制度，我不是谈这个制度问题，对吧？民主这件事情，民主这件事情，撒旦魔鬼在后边炒作。哎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民主。其实民炒作民主和中国其实是一样的，它其实背后的输入一个基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给我们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比方说咱们现在学校里边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思想，对吧？我们不能满堂灌啊，我们要发挥他们的想法。其实这都是撒旦的声音，对吧？撒旦在告诉你什么？你的想法重要啊，对吧？英文就是说 I won't ever see， 对吧？所以我要表达我的想法，我有我的主权。所以人道这个人权是怎么这个背后都叫撒旦用烂的。当然这里边他有正确的影子在后头，那是个麻药，那是个欺骗人的东西。其实他背后输入的就是悖逆，你说什么东西我为什么听你的，对吧？哎，我自己要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上个礼拜天有一个洋人女士在这里跟我讲了一个小时，她是这个教会受洗的，啊，但是她现在不信了，啊，哎，她看到这个教会开着门，她就走进来，啊，一看，哟，一个中国人在这儿，她说这里变成中国人教会了吗？我说教会就是教会，没有中国人外国人，啊，然后她说我是这个教会受洗的，啊，怎么回事？我现在不信了，我也不来了。我说为什么啊？他说我曾经有过这个经验，有过那个经验，我这什么这个有什么超然的话跟我讲，哎，怎么回事？哎，我认为这个佛教里边什么什么什么对的，哎，我认为穆斯林伊斯兰教里边怎么，哎，我认为怎么回事？在这讲了跟将近有一个小时，滔滔不绝的跟我讲。我感谢主啊，我是受过布道训练的人，所以第一件事情先干什么呢？叫他耳朵不到，所以我就在那听，静静的听，静静的听。听完了以后，我就开始跟他说：“我说你注意，有一件事情你是要把握的。如果你把握了这个，你的人生就有希望了；如果你把握不住这个 ，you hopeless。”他说什么？我说你要学会位分性思考。当然我是用中文往英文翻译的啊，就是这个 positional way of thinking。 他说他听不大懂，因为可能我讲的不是带地道的英文啊，我是用中文，我不知道我应该想出哪一个字出来。好，我说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说你承不承认你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他说当然是了，我说你为什么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他说当然生下来都不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承认这一点很重要，我说上帝用这一点提醒你，你是一个被造的位分。那他说我承认这一点啊。那我说你承不承认有一位造物的上帝？他说我承认啊。好，我说如果你承认了这个关系，就要用这个关系去思考， 你既然是被造的，你就没有资格来对造你的人说，哎，我应该觉得你应该是这样，我应该觉得你是这样。我常常就对于这个司机啊用这个比喻，我说你买一辆车，这个车怎么用怎么开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人家这个造车的人在告诉你，对吧？取决于这个车他造的时候是本来是个什么情况。你不能说我加汽油这么贵，现在水很便宜，我往这加水行不行？行不行啊？谁说不行啊？我偏加不可。那么人家就要问问你，你加，我就看看你加上去会怎么样，对吧？然后你加了水以后，你去发动它不起来，你说这个造车的人简直岂有此理，怎么造了个破车加水它不走呢？这就是经常我们人常常做的事啊。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免埋怨上帝，对吧？就是如果真正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糟糕？这个因为你不听话嘛，是吧？这个世界本来不应该那么糟糕的，是吧？为什么糟糕？就是因为你。那为什么我会把它造？因为你不听话嘛。因为本来就要加汽油，你为什么要加水呢？是吧？所以顺从啊，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顺从？因为我们的地位啊，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嘛，是吧？本来就应该顺从嘛。但是今天的世界，弟兄姊妹一定把这个事放在心里。大部分啊，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个像喊的这些理由，基本上都是错的，尤其是学校里边的教育。对吧？纵容式教育，尊重式教育，什么正面教育、鼓励教育，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今天有没有要准备生孩子的啊？你如果不打你的孩子，你就是恨恶他，这圣经说的，对吧？哦，现在我们千万不能打孩子，那你就把上帝当作说谎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圣经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现在我们世界干嘛？女权运动，我们要怎么，中国大陆是女人能顶半边天，结果顶了全部天，结果塌下来把她砸死了。这就是世界，上帝造一男一女，我们竟然非要说我们这是同性恋，对吧？上帝天生的告诉你，你是男人你是女人，在肚子里边看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男人女人，生下来以后说不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专门与上帝作对，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东西99%基本上全都是错的，千万不能听。你说生了孩子我从小就不打，你不打他是你犯罪。当然你知道怎么打，你别往死打就行，是吧？该打就打，这是圣经说的，对吧？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拯救什么样的人？拯救顺从的人，顺从圣经的人，而不要顺从这个世界，并且他是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这个蒙神啊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希伯来书第九章了。所以在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里边啊，第四章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然后第五章一开始讲到说他被升为高天成为大祭司。那么他是怎么成为大祭司的？在这里告诉我们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他在地上把顺从这件事情完成了。啊，把顺从这件事完成，所以神就使他成为尊荣的大祭司。在这个顺从的过程里边，在这个顺从的过程里边，容易吗？不容易。所以主耶稣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在顺从地位上仰望上帝、流泪祷告、大声哀哭。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我真的是求神怜悯我啊！我自己祷告，我有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为什么我祷告我流不出泪来？有很多时候人祷告，哎呀流泪，我也知道有些人流泪是假的，是吧？在国内的祷告，你不流泪不属灵啊，所以每一祷告的一哭成一片，哇！ 我说那个就像那个谁家里死了人以后，他们要花钱雇人来哭的。我说有些教会也这样，是吧？他们为了表示自己属灵，来，大家都在那儿哭，哇哇哭。其实你仔细看的时候呢，他并不是真的哭，对吧？不过在那表演而已。我说主啊，求你除去我里面这个东西，求你真的给我有一份爱你的心，真的求你使我知道我自己站在需要顺从的地位上。主啊，求你真正开我的眼睛，使我知道我的有限，是吧？好使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为我的软弱，也为教会弟兄姊妹的软弱来在神面前流泪，在神面前，这个你像保罗在世的时候，他就写信啊，他说我常常流泪啊，是吧？他是一个，真的是效法主耶稣那样子啊，这个流泪祷告，大声哀哭，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也该这样做的事情。好，他既得以完全，成为大祭司了，所以。在这个第九章第十一节啊，说但现在，就是写希伯来书里边说基督已经来到了，也就是说他道成肉身，这个十字架上受难，死里复活，然后已经做了那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在这里我们要基督徒啊，将来的美事是什么事？将来的美事是什么事？是羔羊的婚宴，是我们要被提到他那里去，与他永远在天家里边。是为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时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边与神同在，那个叫做安息，那是神创造的目的。但是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死亡就临到了我们，那件事情破坏了。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痛苦、可怜、被定罪的地位上，等待着下地狱。这神的恩典，我们现在还没去，还没下地狱里边，对吧？但是神，这是这个，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我们都是遗传他的罪，所以神说这个还有情可原。但是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这一次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第一次亚当替我们失去了。所以亚当死在最终，我们都死在最终，因为我们是分享了他的生命。现在神说，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吗？你看到你自己的有限吗？你知道你自己悖逆上帝什么结果吗？好，现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开了这个救恩的门了，把一切愿意顺从他但是你做不到的，你坦然无惧来到他那里，他拯救我们，他是我们大祭司。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将来我们要亚当从伊甸园那边掉下来，现在我们在耶稣基督回去，要为能将来要回去这件美好的事，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那么他在这个大祭司是在哪里做大祭司呢？所以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其实起初的帐幕也不是所谓的属乎世界，是指的地上物质的这个帐幕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字叫经过，这个经过不是他从里边走过去，这个经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做大祭司，他要要把这个将来的这件美事要做成。怎么做成的呢？是透过他在那个圣殿里边来做完，来完成，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吗？啊，不是他从那个殿里边走了一圈啊，是指的他要透过在那里的侍奉，把这件美事来做完。也就是说，现在他还在那里，现在我们 right now， 他现在还在那里为我们做大祭司的职任，因为将来的那个美事还没完成呢。是吧？我们现在还没去，是吧？现在还在这个过程里边。下边说，并且呢，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因为那个是旧约，啊，在律法里边那是预表的。这个时候呢，是用他自己的血，他自己的血表示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所以牛羊的血是牛羊的生命，啊。 这个牛羊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不对等嘛，它的价值更低嘛，所以它赎不了我们的罪嘛，是吧？而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神儿子的生命是大过造物主的生命，是大过被造物的生命的，对吧？所以他能够赎我们的罪。说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全了永远赎罪的事儿。啊，只要一次就完成了。下边说，若是山羊和公牛的血，并且母牛这个毒的灰撒在人的身，这个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这个身体洁净啊，何况基督照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那么我问，牛羊的血、母牛的灰能够让人洁净吗？不能。其实那是预表的，其实使人洁净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人的信，对吧？那时候人洁净也是凭着信来洁净的。那个母牛的灰和这个羊牛的牛羊的血是预先支取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对吧？所以人被神称义是因着我们的信，所以旧约是因着信，新约也是因着信。那么旧约用牛羊来预先代表他，支取他，对吧？所以基督本身他来了啊，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了，然后他的血啊，才是真正，不是更能够啊，而是他是真正能够洗净我们的内心的。下边说，除去了我们的死刑，也就是说我们做的那些作死的事儿，神把它免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我们死亡，战胜死亡，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神的羔羊，然后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这个侍奉不是暂时的，是在永生里边来侍奉他的。下边说，为此他就是耶稣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我们不在前约，我们所犯的罪神受这个赎不赎呢？其实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人都算是在前约，也就都是算在律法之下，没有在恩典之下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所犯的罪，这个不是指的耶稣之后来了以后前约没了，不是的，这个是在律法里之下的啊，不在恩典之下的人所有犯的罪过，其实我们今天只要还没有回到天家那里去，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所犯的一切的过犯罪孽，神在耶稣基督里都替我们赎了，便叫蒙召的人得以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这个得着永远的产业就是将来的美事啊，就是将来我们从死里复活，被基督提到他那里去，跟他永远同在。说按照律法，凡物啊，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啊。这个为什么用差不多呢？对吧？血是洁净的根本，还有一件是水啊。所以圣经里边说是水借着道啊来洁净我们。那么但是血是根本的，对吧？水代表我们悔改，对吧？然后这个道啊是使我们明白这一切的道理，是真理啊。所以但是血是最根本的，说若不流血罪总不得赦免。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要流血罪才赦免？因为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最最直接的话，对吧？血债要用血来还。那么我们亚当夏娃犯罪，罪的结果就是死嘛，对吧？你既然犯罪的结果是死，那么要把你从死里救出来，必须有人要付上死的代价，才能把我们从这个死的代价里边赎出来啊。血债必须血来还，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是为我们付了血的代价，为要叫我们免除死亡。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 叫做看了神的羔羊啊，是得胜死亡的羔羊。不但他得胜死亡，他也要救我们脱离死亡。那么凡是用这个白颜色的字啊，就是我想把它过一下就可以了啊。天上各样的物件啊，这个照着天上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来洁净，就是地照着天上各式物件造的，就是地上的那些圣殿啊，以色列人那些东西啊，就是用动物的血来赎的。但天上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请问弟兄姊妹，天上还不干净吗？天上的物件需要被洁净吗？需不需要？啊？现在天上的圣殿里边啊，主耶稣在那大祭司，天上的圣殿，天上是不是绝对是洁净的？不是，啊，那么不是那还叫天吗？啊，撒旦曾经还在天上呢，是吧？这个天上的圣殿为什么不洁净？因为他在处理罪的问题，啊，如果在这里我说啊，我说某某人啊，真是信了主了啊，这个常常说脏话，人说这脏话怎么说的，我就把这脏话说了一遍，就是这么说的。你说我说不脏，说不说脏话？说了，是吧？因为我虽然是为了模仿他，但是我也说了。所以天上记录我们那些罪的时候啊，我们的罪恶都在天上记录的，对吧？写下这些罪恶的笔头都是脏的，看见这些字的人，那个都是脏的，对吧？所以天上在处理罪恶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得洁净，整个所以圣殿在地上，在以色列民当中说神的殿在污秽当中，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住在污秽当中，这个天上的圣殿处理我们这些人罪恶的问题，天上也是有污秽的，在那里把这些罪恶都记在那些生命册，记在那个审判的册子上面，那些都写了污秽的东西，那个东西都需要被洁净的，啊，那么这个本质的洁净，地上的洁净，用动物的血不是洁净了，是做个样子，是吧？这一切都需要真正的基督的血来洁净。所以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啊，那不过是影儿，而是进了天堂。啊，是在天上把一切都洁净了，然后他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不是多次献上啊，而是一次啊，像这个大祭司每年都要献啊，说如果是每年都要献的话，那么从创世以来他不叫多次受苦了吗？啊，当然不是这样的啊，但如今在这末世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就除掉罪了，永远除掉了。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几次死？一次死。所以我曾经说过，我说佛教要向普世的人道歉，因为他撒谎，因为他作为一个所谓开悟的人，他认为人可以有多次的死，因为人要投胎嘛。所以我说投胎有两件事败坏人类啊，我讲的时间稍微有点长啊，这个盼望大家能够跟上来，能够把这些事情都能够明白，都能够抓住啊。第一，佛教投胎的理论模糊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动物生命的价值。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信有外星人，没有外星人，有天使，但是没有外星人，因为这个世界是人，是神为人类创造的，这一切的世界的被造都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人是所有被造界里边最终极最高级的被造，除人以外没有了，对吧？所以在这不要相信说哎呀有比更聪明的外星人，这都胡说，对吧？所以这个人和动物也是一样，动物不可能投胎人，人也不可能投胎动物，人是按照神的荣耀的形象被造，而且只有一次死，没有第二次死，不可能投胎的。 所以你说30、20年以后我又是一条好汉，你上当了，啊！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些东西，因为圣经说人只有一次死，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认真对待现在神还给我们的机会，死亡就是最后机会的结束。神不让你知道什么时候死，免得我们在这里投机取巧，侥幸心理，明天太阳一定升起来吗？一定吗？第一，太阳升起来有可能和我没关系，也可能今天晚上脱鞋袜，明天怎么不穿了，谁也不知道。第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太阳不再升起来了没有人知道，但是总会有这一天的来到的。所以在这说按照定命，人人只有一死，这神所定命的。当然这个定命是指的哪个定命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定命是哪个定命？就是免得他再伸手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所以神把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的那个命令，就是人的肉体必须衰老和死亡，对吧？而且只有一次，然后死后却有审判。这个审判不是指的我们你犯了什么什么罪啦，审判你不是指这个，而是指的分别啊，我们死了以后就要产生分别了。现在我们活着的人，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所有人都差不多，卡巴卡巴眼，两个人都喘气儿，是吧？但是一死就开始分别了。圣经上说神的审判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家里边开始，从教会开始。那么难道教会弟兄姊妹，你看下边的话啊，说这个说基督一次显现啊，被献了就担当了作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要第二次显现，这是基督再来，是吧？并与罪无关，这是说了与罪无关呢、啊、既然与罪无关，怎么还要审判呢？基督徒还要不要审判啊？要还是不要？受什么样的审判？基督徒只受一个审判，就是你是不是真基督徒，只受这一个审判。如果你是真基督徒，你就不再为你的行为受审判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基督第二次这个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不会再面对说你过去是不是做了这个啊，你是不是做了那个啊，让你又很脸红，这个是错的。因为主已经把我们的罪撤去涂抹，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没有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羞辱，我们不再被羞辱，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因为这里明明的说就是与罪无关了，是要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稍微多花了一点时间啊，每次这个讲到的确时间有点长，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真正彻底的去明白我们耶稣基督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他自己是怎么样道成肉身，自己怎么样因着顺从因着受苦成为完全，然后他怎么成为大祭司的这一位神的羔羊，他是怎么样赎了我们的罪。他不仅仅赎我们的罪，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今天他在这个神的右边在替我们祈求。今天我们持续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了我们就下地狱了，哎，我们又悔改了又上天堂了，哎，我们又犯罪又下地上，不是这样的，而是他在那里做我们的新约的中保。新约就是因信称义的约，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信他来保守我们，保持我们在得救的这个地位上，直到他再来。这个救恩会不会失去呢？有些人说不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立约。立约表示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立约？ 立约表示这事还没做完呢，是吧？还没做成呢。比方说咱俩签了合同了，是吧？这个几月几号我把货给你，你把钱给我。那么当这个约还在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事还没干完呢，是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对方是信实的，你只要把货拿来，我一定给你钱。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耽误了或者怎么样了，我违约了，违约了这个事就办不成，对吧？所以新约就表示我们还在有条件把这个事做成，这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信。我们信，不在乎你犯不犯罪，而在乎你信不信。你说我信了我就可以犯罪吗？你如果是放心大胆的去犯罪，表示你不信，对吧？当你努力不去犯罪，偶尔你又做错事情了，这还表示你是信的，然后你可以悔改，这个就还是表示我们信的，对吧？所以只要我们怀着顺服的心，我们信，虽然我们能力还是有限，但是他必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今天盼望基督第二次再来，不是第二次再来，是第二次来啊！再来没有第二次，第二次来啊！盼望他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所以他已经把我们的死除去了，他已经得胜了死亡，所有在亚当的后代里边被死亡所困的，他成为我们的救赎。好，今天呢，我们说看呢，神的羔羊啊，这个他是得胜了死亡的，他要叫我们和他一同来得胜死亡。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请大家一起低头。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里为主你所给我们做成的这美事、这善事、这重要的事来做见证，唯恐我们在这些事上忽略了，或者我们不明白。主啊，我们用这有限的时间要把这些伟大重要的事都说明白，实属不易。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主啊，使我们不单是听见了，不单是明白了，而且因着信持守在我们诚实的心里。主啊，你预备我们每一位，使我们的内心成为一块好土，使这道的种子能够在里面顺利的生根发芽。主啊，我们的确现实的生活有很多的挑战，然而主你曾经应许我们，你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主啊，愿我们因着信在你面前全然顺服。主啊，就愿你自己所应许的都丰丰满满的临到我们每一位的身上，愿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愿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蒙恩得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